单位来做的这种报告，或者比如说我们的起初啊，我们的起初，我们微费跟一般股费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起初一般股费，那就是统平震荡，是吧？统平震荡法，然后呢，测出这种浓度呢，就是说我们综合函数标准的一级，是吧？如果说我们要设置是微费，那我们呢应该用反转式的啊这种震荡法去测，然后测完以后呢，给我们微费的这种函数标准。我们很多呢，就是前列是这样的，就是两个方块同样标准里边同样，就做出一组标准，做出一种浓度，然后呢去和这俩标准，完就说明它是后面的反馈。所以大家以后在做这样工作的，一定要注重这个标准，标准
怎
么标准怎么标准。大家不用看到这个细啊，这个是采样，我们采样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对比，我们应该怎么采样？我们有广告啊，还有说其他的这种男性化，还有什么不良的？我看现在很多的采样就是随便采了几样，然后就是我告诉我就根据扎堆的性质，只有我们还是根据扎堆这个厚度啊、高度，我们要看它不同的成分的这种啊这种性质，也就像土壤的。我们要处理这个土壤，我们死掉了，其实我们土壤突然断了，土壤它分清土的成是吧？也另外呢，分清从污染程度，有的中的，有的轻的，有的重的，根据不同的这种程度呢，我们需要不同的方法来去治理，这是第二。另外呢，在治理过程中有很多相关的这种工程技术规范，有这个我们在大家可以看啊，或者是说我们啊有这个徐建石的，有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渣的治理是吧？另外呢，还有控制标准以及环境质量的标准，以及排放的标准，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总流的情况、我们的核研的情况，以及我们相关的设计规范等等，都是我们实力。我们在这个废渣的治理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吧？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导核，这几个导核呢，实际我们刚发布的，就是说这个面积量、然后编制啊，这个大家都是比较新的一个这个导核，是吧？第三个呢，就给大家呢重点讲一讲重金属废渣综合治理的技术及要点。首先讲一个技术呢，就是湿化洗出的这种废渣金属的这种回收技术。湿化洗出呢，实际上是我们是常用的一种回收方法。比如说我们这种渣里边还有金属，那么怎么办？我们洗出来，我们含量比较低，这是我们洗出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这个紫金矿业，还有这铜啊，就是那个上行的，还有铜比较高，那么怎么办？它就含量又比较低，这时候呢，它用气瓶洗出，把酸把气瓶洗出的办法呢，把这个中铁的分子回收回来。这样呢，它一般呢，分为酸洗和碱洗啊，酸洗这两种方式。洗出过程中呢，这个通常呢，用这个离子浇灌，这个分布沉淀萃取等等方法呢进行回收啊，回收。这个呢，就是一个湿化洗出的一个实例啊，一个实例。比如说呢，这个电镀钴泥。电镀钴泥呢，然后进行关于焙烧啊，像镭粉、碳酸钙焙烧，焙烧完以后呢，这个烧渣以后呢，进行这个洗出，洗出以后呢，再用活化煤油精萃取转萃，然后呢，浓缩洁净的这个浓缩铜这个溶液，这样提取回收这个铜类溶液啊，铜类溶液啊，这个呢就是这个电镀钴泥的主要成分的回收这个表，大家能看到这个铜含量比较高啊，含量高，所以呢，可以用一些回收。它的回收的目的呢，就是说，焙烧生焙渣，焙渣以后呢进行洗出，流程洗出，然后呢洗出把铜洗出来，其他的呢尽量少，然后呢再用选择性的比较选择性的萃取剂啊萃取剂，然后呢进行萃取转萃，这样呢把这个铜啊浓缩出来，然后呢再进行浓缩洁净，是这么一个步骤，这就是湿化洗出一个。这湿化洗出一般呢用在这个生化里的一种，比如冶炼渣呀、就烟尘呐、还有这污泥啊，以及它金属含量较高的这种废渣，较高的废渣。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金属里边的含量，比如说我们含铜啊、锌呐、其他的尾矿呢，再经过少选，少选呢就是初选，就是我们已经含量很低的这种尾矿里边，我们再进行回收，再进行回收，啊，是这么一个方式。那通过这种回收呢，我们加入一些小料剂呢，这样呢它的比较廉价，成本比较低。特别是我们有些企业呢，现有这种流程，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尾矿的回收呢，再返回到我们主流程里边去这个回收。这个呢，就这个要点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回收的这种金属啊、矿物这种含量啊，要达到矿山边境中立水平，也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不达到它
回收这些人，那么我们虽然是在环保上啊，在这个资源回收上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的成本是不赚。所以我们一般呢要品类啊，要达到我们回收的这种工业品，这工业品类呢随着这个科技技术的这个进步的不同啊，就是它每年在这个品类在下降，这个小工业者开采的，但是这个能够表明能够我们在网上收到，就是你打放入啊这个回收的工业边境品类，它就能找到这个，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看这种有价的放入和不可回收这块有这个亲属品性的差别。比如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加水和药剂的时候呢，那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呢就能煮起来，而跟其他的这个杂质的组分呢能够分开，它的分离系数越大越好，是吧？这大家能够理解。另外呢，这个分离以后呢，是泡沫比较强度，一定强度，是吧？一定吸液强度，不能说我一出来以后打的特热了，那我就放回去了，是吧？另外呢，我们要有些方法来筛选，比如说我们这个钨啊、锡啊等等这些技术，我们就很重选的方法啊，比较重的啊，这就是一个重选的一个回收这种啊，这个铅锌矿硫铁矿的回收这种啊，硫氰矿这种也是这个通过这个流槽和重选得到的铁矿硫氰矿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要这个技术的要点呢，就是我们重选的就是这个一个达到边际品位，另外呢就比重的差异。大家理解，我们就还是跳太法，还是我们这个重法重选，就指的是比重之间差异，是吧？比重越大越好，差越大越好。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磁选的回收方法，比如说我们的铁呀、啊，我们也可以啊，就是磷铁矿嘛、钛铁矿嘛、黑钨矿等等，我们都可以用磁选方法来把它回收，把它回收。第三个呢，讲讲活法冶炼的这种技术，活法冶炼技术。比如这个，举个例子。这个呢就是一个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这个因为这个流程比较长，它也是一个铅锌的一个冶炼的一个技术。现在我们很多啊，就是从灰里边含锌的废料或者回收这个，现在已经算了，从灰里找来回收。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啊，就开发了一些新的技术，开发了新的技术，比如说他就用这种啊，就用这种这个瓦斯灰，就是我们这个灰，就是我们商场。灰里边还有一定的那种啊，这个锌，并且有一定的燃脂，然后我们的这种废渣呢，用火舌，然后呢，在这个炉里边去烧，啊烧，烧了以后呢，再通过这个反应后呢，得到四氧化锌，啊得到锌，然后呢，这个四氧化锌里边呢，又回收，还有一些阴呢什么的，那咱用湿法来洗，就是把这阴什么的回收回来以后呢，它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些渣排出来，还有铅比较高。还有10%的铅，这个含铅的废渣呢，再反过来再到它的骨风炉里边，就是其他的炉子里边去炼啊，去炼炼铅，铅里边的料外后面又加入了很多的这种其他的配料，里边含一定的锌，所以它的这个含铅的在料里呢，它就有一部锌，就是废渣的产生了，完咱用锌这个冶炼方式呢，咱去回收，所以通过这个流程啊，它这个反应这个流程它能够处理后啊。这个废渣、锌渣和铅渣，它就形成一个循环经济的产业链，听懂没？最后呢，只有这个两种渣出来，一个是炉渣，炉渣的话就是含有这个硅啊、碳啊、钙比较高一点，这个是对我们炉渣一般不会对它影响。还有一个呢，它在脱硫的过程中有个石膏渣啊，就这种出来。这石膏渣呢，一般不是微废，它是一般会给二等，由于它这个含有这个。PI 值比较高一点，品质可能 PI 值超标，比如说它主要通过处理这两种渣，但是呢，它的这个废渣是通过另一企业，把其他的渣呢都有效的回收处理了。这个冶炼这种废渣呢，一个就是这种金属和杂质能够在高温下能够挥发掉渣啊，就是有些东西啊需要的，现在是两种，有的需要的东西有的需要挥发出来，有的东西呢需要这个金属啊这个渣子。就要挥发掉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呢，加上的钙镁在含有过程中啊，高了以后对火花的起伏回收有一定影响。还有一个过程中呢，要会产生一定的废气，比如二氧化硫啊，这种烟尘呐、等等。那么我们要注意它的污染啊，也是。还有第四个呢方法呢，就是微生物的这种起伏，里面是一种起伏啊，这种起伏。这个呢。讲一个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含铜这种废石， 那这个废石呢，经过喷淋，就是你用我们酸性废水进行喷淋，喷淋以后呢，就会产生这个起步液。这种起步液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就起步不了，就是啥，也透支格里非常循环，就循环起步，循环起步。起步以后呢，这个起步液会越来越浓，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以后呢，完了我们就用再用萃取的办法呢，我扫碎的办法呢，把这个溶液呀，给它在含铜里面给它得到硫酸铜，给它比较浓度的去萃取，给它浓缩。浓缩以后呢，再用电极的方法呢，就是用电解的，就是满像的一个过程，电极的过程，来把这个铜呢给回收回来，做成电铜。这个方法呢，就在我们很多的企业里边已经用了，它确实是一个以废弃废的一个好的办法。好算了，比如本来是我们这种废水里边，我们废石里边含有很低的这种铜的这种成分，我们通过这种喷淋、淋熔以及细菌的起出，我们逐渐的把这个铜流的回收回来，然后再用萃取电极去回收。现在呢，紫金矿业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办法，但它后来回收呢，我们提供就是萃取电极以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萃取电极来回收。去用萃取的那种做，也可以用模板再做，能做化学处理，用模板能做，能做成十几倍啊，这是我们做到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加入硫化试剂，比如说硫化钠，再加以后生成硫化铜，硫化铜以后呢，我们再去配料的去提炼厂，把铜回收回来。这个方法呢是一个纯湿法的一个，因为这里边可能周围的一个冶炼厂比较远啊，我们就建一个湿法，用电解的办法，电极的办法来管理这个东西，电解。这个呢就是一个专业水的喷淋的一个管，这种方法就到一个废纸厂，到废纸厂，它就这管上呢就输送过去了，是吧？这个呢就是输送的供站，然后呢这是废纸厂上边呢，你看这是有喷淋管，就跟咱们这个滴灌喷淋那个后边咱们喷炒瓶上那种沙土似的。然后这种管又喷头就闪到这个废纸厂，然后呢这个溶液呢经过含铜的溶液呢就到咱们这个提液库里边，这个提液库呢就是含铜就比较高的，打循环的喷淋是比较高的，然后再采用萃取电极的方法呢就去回收这个，这样的办法。第五个呢，这个综合利用的这种方式呢，那么就是废渣生产建材，这个大家是见的非常多了，因为我们很多的废渣最后都是生产去水泥啊，作为免烧砖呐、作为耐火材料啊等等这些方面进行应用啊，应用。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生产水泥的硅酸盐水泥的过程，生产水泥的过程，这个经过水废渣，经过磨，然后生料，完经煅烧，熟料，得到水泥。这个是简单的生产水泥过程，往往很多都是天冲，也是往里天冲的。这个是呢。就申请微晶玻璃，微晶玻璃的过程这个我给大家讲，主要它这里边有咱们一个水做一个净化，然后光会得到这微晶玻璃，这个就附加值稍微高一点了，是吧？这个呢就生产这个烧结砖烧结砖主要是这个水电压压成成型啊等等这个过程，这个是比较简单，温度也比较高，一千多度，生产烧结砖这个过程。另外一个呢，这个也能生产一种那个免烧砖，免烧砖也建材材料，磨然后从型铝、高压这种固啊等等，这个是常规的一种工艺，这是我们比较用比较常规的建材生产出来。这是一个生产这种陶粒的工艺，这个工艺也挺简单，但是这种附加值现在生产的东西挺多，特别在我们行业里边，现在这个添加的这种。废渣的能用到60%-70%，就是用量很大，这样的话才有意义，是吧？那么呢，就是讲一讲这个生产建材呢，它有一些要求，你不是所有渣都能生产的，这些就是含这种碳酸盐、氧化铁这种含量比较二氧化硅，对吧？含量比较高的呢，它更适合这种建材的材料，或者它一般用的这个床垫。另外呢，我们还关注这种废渣里边用这种建材里边插的这种钛合金比如说我们做这样一种东西就容易，比如说你们可能也知道企业有做，做完以后呢，就要拿出这报告来，报告了以后提出，提出以后呢，达到建材的要求，他们就知道是吧？没有害有害的。那么呢，这就是比较难， 但是你需要保证它的每批次都比较稳定的啊，特别是呢我们添加的量是多少，添加多了可能呢就会产生一种影响，对吧？另外你的工艺，你的工艺里边烧结的温度是有影响的，是吧？另外呢我们你在我们这个做像这样的工艺里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量，也就是说你添加量小了啊，成本高了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搞一种东西，添加3%到5%，那量特别大，你生产的产品的使用的这种市场就不大，那我们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比如现在我们的行业有很多的这种国家是很难处理，比如说我们的刺泥啊，氧化铝的刺泥，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国际上是个难题，我们实际国家研究的投入很大，就研究很多很多方法，我们在做的很多同事都很多也做过方法，我也做过，比如生产这种品牌。建材啊，或者墙面砖啊，什么都很漂亮，但是有一点，就是成本和我们添加量，从山上堆的我们用量不少，那么我们消不消纳的没太大意义。这种方法就是不成立，不成立，在技术上是可以，但是你在经济上、实际上，是吧？要注意这一点。第六个呢，给大家讲讲重金属的北沙的这个北沙的这种充填技术。这个特别是我们含重金属的这种尾沙，尾沙从哪来呢？是从采矿来的，矿石里来的。那么我们最好的方法呢，我们就把它回到物归原主，还把它回到这个井下啊，回到矿山里边来充填去。那么所以说呢，我们想的这个呢，这个办法呢，实际是我们在生产上常用的办法。现在在我们尾沙的治理上，现在用的很多很多。比如说水矿用水泥分级，分级以后呢，加了水泥啊，加上搅拌，表示浆是吧？搅拌以后呢，放到井下充填，然后呢形成高水，高水。这样的话呢，它既把它充填到井下作为支护，对我们井矿水进支护，另外呢又起到了这种废沙的它这个附属作用啊，它这个附属。那这个呢，比如说废石这种充填也是这样是吧？把它进行除碎筛根，把它冲碎，你要把它对充填材料把它冲下去。现在我们已经开发出了这个全尾沙充填，也就是不怎么堆积，我们就能够把它基本上全部的都充填。这个现在我们很多这个生产上现在很多，因为我们这个选矿上现在都已经很多的一种，特别是中东等国家，我们在出口的技术已经不需要这种尾矿土，不需要这种土，因为我们现在很难的是，我们生产以后现在选址，我们在哪儿去搞那么大的尾矿库呢？这个条件是吧？最大的那么把它全尾沙进行填填，是很好的途径。
行，杨教授，你加快进程啊，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很好，我再讲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我这个发展的方向。这发展方向呢，主要三点，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觉得最大，一个是工艺环保艺术化，就怎么样，我们在工艺里边做工艺的人做环保，就是你们做环保就一定要有工艺人结合。很难想象不和谐的工艺能把环保化。第二呢，就是技术创新，我们怎么样这个废渣的治理啊，既把这土壤废渣能治理掉，又少占用，就产生25人。所以我们很多的这种土壤治理最后由于我们很多的污染问题都解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就要研究这种应用这种东西，怎么样在跟应用研究进行协调发展。我们很多在实验室放，但是没有这个大面积应用，所以呢，我们要把应用呢做一个发展技术的一个前景的创新。好，谢谢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
杨队长，杨队长想介绍的病人还是挺多的，他这个 PPT 量还是挺大的。他给我们介绍这个重金属废渣怎么利用的一些现状，以及这个处理技术，还有个处置技术，以及技术改良。像大家，反正他是国内也是在这方面很知名的专家，包括大家